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上一课张老师谈到基督的使命，我们知道了耶稣他以君王的身份治理教会，有击败撒旦一切的作为。耶稣也以祭司的身份和上帝保持了美好的团契，他更以先知的身份将上帝的旨意传达给世人。今天张老师将继续的和我们谈基督的工作以及圣灵的象征和属性，让我们一起来领受和学习。
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我是张老师，很高兴我们又有机会见面了。在课程还没有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把上一课的内容做个复习。你们还记得上一课吗？我们提到耶稣基督的三重使命。第一，借着先知的使命，耶稣基督做上帝的代言人，向人类传达了上帝赐给人的救恩，使人有机会听到福音，接受恩典，归向真神。第二，借着祭司的使命，耶稣基督代表人类向上帝献祭，同时更舍己，把自己当作祭物，一次献祭完成使命，使人得与上帝和好，成为天国的子民。借着君王的使命，耶稣基督成为教会的元首，帮助信徒在灵里成长，同时也击败撒旦的权势，重建天国，使人得以进入荣耀的天国，同享永远的福分。上一课的内容原本还包括了另一个专题，耶稣基督的工作。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将在这一课里继续的谈论。同时还有第六课原有的内容，那就是圣灵的象征和属性。我们将两个课题并入今天的课程里。请弟兄姐妹们预备好纸和笔，我们要开始上课了。让我们先以祷告开始吧。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带领我们和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查考圣经的话语，从圣经中明白您的旨意。求你继续教导我们，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更帮助我们不但做个学习真道的人，也做一个行道的信徒，让我们的生活可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让你的名得到荣耀。祈求祷告不配，那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耶稣基督的工作可以分成三方面。第一，就是过去的工作，包括了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和升天。第二，现在的工作，包括了耶稣基督建立教会，为信徒代祷。第三，将来的工作，包括了耶稣基督的再来，使死人复活，审判世人，统治世界。首先 让我们来看耶稣过去的工作。这是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那一段日子，他已经完成了的工作，就是受死、复活和升天。接着让我们从这三方面的内容做深入的讨论。第一，受死。我们都知道始祖亚当和夏娃因为犯罪与上帝的关系隔绝了，于是上帝出于对世人的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洗净人的罪恶，使人得与和上帝恢复和好的关系。耶稣受死的意义有六方面。第一方面，基督的死表明了上帝对世人无比的爱。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约翰一书四章九节，上帝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接着他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上帝对我们的爱激发我们这一群相信基督的人能在世上活出更高的道德标准。第二方面，基督的死乃作赎价，为上帝向罪人圣洁的要求付上的，并把罪人从当受的刑罚中释放出来。提摩太前书二章六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基督的死乃是无可避免的刑罚，因这是他为罪人所愿担负的。基督为我们付上赎价，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人在罪恶中就是在死的刑罚下，是已经卖给罪的奴仆了。但基督的救赎借着他流出的宝血把我们买回来。因此救赎的概念包括购买、全数买来，并借基督的死和圣灵的救赎大功上的运行，使每个得赎的人享有完全的自由。基督的死做了赎罪祭，并不像旧约中的祭牲般只能把公义的审判延迟，只是暂时的遮盖罪恶。在基督的牺牲中，他一次永远地担当了我们的罪。第三方面，基督的死代表着他顺服于律法以下，就是罪人所犯的律法。他作为挽回祭，以满足上帝在罪人身上公义的要求。约翰一书四章十节，约翰一书四章十节，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约翰一书二章二节，约翰一书二章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之人的罪。借着基督的死做了挽回祭，上帝的宝座也成了恩典之座。挽回祭就是指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完全满足上帝在罪的审判上公义的要求。罗马书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基督的死之中完全地满足了律法的义。在这基础上，上帝在未有十字架前的赦罪也可把他的义显明出来。因此他并非那喜悦向罪人行报应的上帝，乃是那因着爱喜悦向罪人发怜悯的上帝。所以在救赎和挽回祭中，相信基督的人可以确实的相信赎价已全付上了，他已从罪人中释放出来， 而上帝因他所犯的罪，在他身上公义的审判也已满足了。第四方面，基督的死不但救赎人类，转消圣洁之上帝所发的怒气，更叫世人与上帝和好。罗马书五章十到十一节，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既与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也就借着他从上帝为乐。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和好的观念并不单单指上帝改变，乃是指他与人的关系因着基督救赎之功而改变，人得蒙赦免，不被定罪，并在属灵层面被提升到与神和好。这个带有条件的和好是为了整个世界的人，就是神要救赎世人，并为普天下之人的罪立了还回祭。所以上帝在救赎、返回和和好的奇妙预备是完全和长远的。如经上所说，如今上帝不再归罪于世人了。第五方面，基督的死除去上帝在拯救罪人的心意上一切道德的阻碍，罪借基督的死已蒙赦免，上帝的怒气已止息，而人也与神和好了。罗马书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上帝设立耶稣做还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接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再没有其他阻碍叫上帝不能欣然接受，并称那相信耶稣基督为他救主的人为义了。因着基督的死，上帝在罪人身上公义的审判满足了，上帝无限的爱和大能便得以彰显出来。第六方面，基督接着死成了担负罪人刑罚的代替者。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这是所有到上帝面前得救恩之人的缺迹。对于罪在人与神的关系上所造成的问题，基督的代死给人人有可信的根据，这个缺信带来慰藉、喜乐和对上帝的感明。救恩是神大能的作为，立刻做成在凡信靠基督的人身上的。耶稣受死的样式，他是被钉在十字架而死，被挂在十字架，再高举起来，在烈日下被晒，是一种羞辱的处罚，也是罗马人对外国人处死的方式。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却轻看这羞辱，忍受了十架的苦难，完全是为了罪人的缘故。此外，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更说明，这是一种被咒诅的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而且更令我们动容的是，是主耶稣基督情愿为我们死。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清楚地表示了主的心意，是没有人托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第二点，耶稣的复活。复活这个课题对基督教的信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宗教的教主都和耶稣基督一样经历死亡，但是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死而复活的人。耶稣基督的复活最少有七个重要的原因。第一，耶稣基督复活证明了他是真神。第二，耶稣基督复活成就了大卫的约。第三，耶稣基督的复活 使他成为赐复活生命的主，所以信他的人也必复活。第四，耶稣基督复活成了复活能力的来源。第五，耶稣基督复活，他成为全体教会之元首。第六，耶稣基督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第七，耶稣基督复活成了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耶稣基督的复活是铁一般的事实，因为有许多的目击证人以及天使，包括耶稣自己的见证。例如约翰福音19:32-34说，罗马兵丁见证了耶稣的死亡。马太福音28:1说明了空了的坟墓。路加福音24:3-6有天使的见证，天使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路加福音24:33-35使徒互相报告耶稣复活的消息。路加福音24:25-27，耶稣向以马忽斯的两个门徒显现，亲自证明自己的复活。哥林多前书15:6，耶稣亲自向500多人显现。使徒行传7:56，使徒返为主寻道时，主也曾向他显现。使徒行传9:5叙述了耶稣在大马士途中向保罗显现。耶稣自己对复活的教导记载在约翰福音5:21-29中。他告诉门徒，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心意使人活着。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们不要把这事看着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耶稣复活带来的果效。第一点，耶稣的复活完成了上帝所托付的救赎大功，将公义、和平和自由赐给罪人，使信徒从罪的捆绑中得到释放，得以和上帝和好。第二方面，耶稣的复活肯定了人性的价值，因为从耶稣身上，我们看见有血有肉的人性在上帝面前得到保存。耶稣的复活使我们胜过了审判的威胁和上帝的愤怒，使我们得以被上帝称为义。第四点，耶稣的复活是他向人类的仇敌，包括了罪恶、死亡、黑暗的撒旦的权势夸胜。第四点，耶稣的复活是出熟的果子，当他第二次再来时，我们也必复活，一同进入基督荣耀和永恒的新国度里。第三方面，我们来看耶稣的升天。耶稣升天的意义一共有六方面。第一方面，耶稣基督的升天也显明了他君王的权柄，所以此后他坐在父神的右边执掌王权，甚至连众天使和有权柄的、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第二，耶稣的升天表明了他也掌握了统治宇宙的大权，而且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第三，耶稣基督的升天是为了使父神得到荣耀。第四，耶稣基督的升天成为我们的开路先锋。第五，耶稣基督的升天为我们预备在天上的住处。第六，耶稣基督的升天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天天替我们祈求。接着我们看耶稣升天的果效。耶稣升天所带来的果效共有三点。第一点，他为了要使整个的宇宙充满了他的存在与权柄。第二点，为了使他被接到荣耀里。第三点，使他进入天堂，在上帝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要服从他。接着我们来看耶稣现在的工作。耶稣现在的工作 包括了建立教会，为信徒代求，扶持信徒的灵命，为信徒预备天上的居所。第一方面，建立教会。以弗所书5:23，基督是教会的头，也是教会全体的救主，表明了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引导和管理，他指引教会前面的路向，让教会在世界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第二方面，为信徒代求。希伯来书7:25，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表明了耶稣基督是一个忠信的祭司，天天为信徒代求。从消极方面来说，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罪得到洁净；从积极方面来说，基督耶稣为我们代求，拦阻一些事不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例如，他为彼得代求，使他不至于失去了信心。第三，扶持信徒的灵命。以弗所书4:12-13，以弗所书4:12-13，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义，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表明了耶稣基督也关注信徒灵命的成长，同时也赐给信徒各样的恩赐，要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服侍，接触圣灵的果子。第四，为信徒预备天上的居所。约翰福音14:3-4，耶稣告诉我们，我去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表明了耶稣基督会永远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还在世上，耶稣却已经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新的永恒的居所，这是何等有保障的盼望。接着我们看耶稣将来的工作，这是指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时他所要做的工作，共有三方面。第一方面，他使死人复活。耶稣基督会呼召一切死去的人得以复活。约翰福音5:28，约翰福音5:28说明所有死了的人都要听见耶稣基督的声音，从死里复活。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8，教会时代的信徒会在教会被提时复活。撒尼里书12:2，旧约的信徒会在主再来时复活。启示录20:5，历世以来，那些死去的不信者会等到千禧年后才复活。第二方面的工作，审判所有的人。约翰福音5:22，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此。约翰福音5:27，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上帝把审判的大权交给耶稣基督，所以信徒会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接受他的审判。不信主的非信徒会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第三方面的工作就是统治这世界。启示录21:22，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重建天国，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国度是一个公义、公平、喜乐的永恒国度。耶稣的工作到这边就告了一个段落，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圣灵的象征和属性。圣灵的象征，圣经中用了不少的词句来描述圣灵的象征，这些象征生动地说明了圣灵的位格和工作。我们把它总结为七项。第一项就是鸽子，约翰福音1:32，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过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就在他身上。路加福音3:22，圣灵降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以上两段经文中描述了圣灵像鸽子般降临在耶稣基督身上， 这强调了圣灵是从上帝而来，带来了上帝的祝福和高抹，表明了耶稣基督的工作有圣灵的能力。鸽子也象征圣灵的纯洁、善良、温柔、平安和慈爱。因此耶稣也教导门徒们要驯良像鸽子。第二个象征就是火，出埃及记三章二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施洗约翰出来宣讲天国的道理，他用水给人施洗，同时也向犹太人宣告在他以后来的要用圣灵和火给他们施洗。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火象征圣灵有接近人心也有审判的功用。第三个特征就是水，以赛亚书44章3节，以赛亚书44章3节，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江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父浇灌你的子孙。犹太人住棚界末了的时候，祭司会从希罗亚池里取水导入祭坛旁的水沟中，因此耶稣也曾在住棚界宣告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那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七章37到38节的。这段经文也表示了水象征圣洁，人若接受这象征圣灵的水，表明接受了永生，因为活水的江河代表了圣灵生命的活泼，能满足人内心的饥渴。正如以弗所书五章26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表明了水有洁净的功用。第四个特征就是风，风是圣灵最自然的表象，因为在希腊原文中风和灵是同一个字，所以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八节中叙述了当耶稣向尼哥底母解释重生的真理时，耶稣将圣灵比作风，这说明了重生是一件难以用言语来形容上帝的作为，正如风驱动花草一样，也是难以言喻的。此外，约翰福音三章八节怎么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那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以上这两节经文也表明了圣灵是有特权的。第五个象征就是舌头，使徒行传二章三到四节，使徒行传二章三到四节，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段经文生动地描述了五旬节时使徒们领受圣灵的神迹奇事，圣灵在这件不寻常的事件中降临，也表明了舌头象征圣灵所说出去的话。另一方面，凡是领受舌头的使徒们必须用口传讲真理，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第六个特征，油。撒母耳记上十章一到十节，撒母耳用油膏扫罗做以色列王，象征了圣灵与扫罗同在，使扫罗得以分别为圣，可以治理百姓。希伯来书一章九节表明圣灵如喜乐油，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利未记十四章一到二十节，耶和华晓谕摩西用油有洁净的功能。出埃及记27章20到21节，油有光照的功用。 第七个表征就是印记。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二节，他已用印印了我们，便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至等到上帝之名被述，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圣灵作为信徒的印记，表达了三方面的真理。第一，圣灵加给信徒为印记，表明了圣灵与信徒同在。第二，圣灵作为印记，表明是永远的保证。第三，圣灵作为信徒的印记，表明了上帝在信徒身上拥有权柄，因为印记代表了权柄。接着我们来看圣灵的属性。第一，智慧。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渗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渗透了。这段经文说明了圣灵是有智慧的，因为它能渗透万事，也表示了圣灵对事物能做仔细和深入的观察，了解明白上帝的旨意，同时又可以将这奥秘的事情真相启示给信徒明白。第二，知识。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正因为圣灵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圣灵能教导人明白上帝的话语和旨意。第三，思想。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可见圣灵是有思想的，他按着上帝的心意替信徒祈求天父的旨意显明给信徒，使信徒明白。第四，感情。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可见圣灵是有感情的，他也会因为信徒的罪行而忧伤。照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所描述的，指出如果信徒说谎、生气、偷窃、懒惰、所污秽的原理等等，圣灵会为他们担忧。第五，意志。圣灵也有意志，因此他拥有选择和决定的权利。例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说明，圣灵能够按自己的心意将属灵的恩赐分给人。使徒行传十六章六节描述了圣灵禁止保罗在亚细亚传道，而将马其顿的意象启示给保罗，让他将福音传到欧洲去。第六，全知。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照这样说来，人的灵知道人的事，而圣灵却知道上帝的事，而且深知上帝的知识。因为上帝对于人来说是深不可测的，但圣灵却对上帝了如指掌。第七，全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节，信徒认识圣灵，因为圣灵常与信徒同在，也住在信徒里面，时常不断地引导信徒。第八，全能。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 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耶伯记33:4，上帝的灵照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创世纪1:2，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可见圣灵也参与上帝的创造，将生命赐给受造之物。第九，永恒。希伯来书9:14，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上帝。路加福音1:35，圣灵也参与耶稣基督降生的工作，在基督耶稣受死的事上有份。第十，圣洁。马太福音12:32，马太福音12:32，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圣灵最普遍的名字是圣，就是指神圣圣洁的圣灵，就是说圣洁和神圣的灵。圣洁是上帝一个重要的特征，圣灵既然身为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因此他同样拥有这个超越的属性。11，爱。加拉太书5:22-23，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圣灵也是爱的源头，他在信徒身上产生爱，使他们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这样的事没有律法可以禁止。12，真理。约翰福音16:13，约翰福音16:13，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约翰福音15:26，约翰福音15:26，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约翰福音14:16-17，约翰福音14:16-17，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从以上三段经文显示，圣灵被称为真理的圣灵，就是说圣灵引导信徒进入真理，明白上帝的话语，正如基督是真理一样。13，生命。罗马书8:2，罗马书8:2，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生命是上帝的属性，圣父和圣子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圣灵也怎样在自己有生命。今天的课程共有两个单元，第一，从耶稣基督的工作中，我们了解了耶稣在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工作，我们也明白上帝的旨意，知道他对世界整个完整的计划。第二，从圣灵的象征和属性中，我们了解圣灵在信徒身上多样化的服饰以及多姿多彩的功能，使我们不得不立志要顺服圣灵的引导，过着容神一人的生活，免得圣灵担忧。在节目告一个段落之前，让我来提供几个小小的考试，但愿你们都能够完成。第一，请你略述耶稣基督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工作。第二，圣灵的象征包括了哪一些内容？请你详述。第三，请你略述你对圣灵的属性有怎么样的理解？欢迎你们花一点点的时间把答案写好，愿上帝的恩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 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才您听到的节目是我们第一系列基要真理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愿主赐福你，谢谢您的收听。